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篇啊，这个过敬虔的生活。这个事实上，如果我们读箴言的话，箴言没有这个字啊，没有这个敬虔这个字啊。相反呢，敬畏这个字大概有20次哈，我算了一下。那所以呢，弟兄们整理这个敬虔的生活呢，我相信啊，它也是相当是啊，算是一个对整个圣经的一个总的整理。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把约伯、箴言、传道书放在一起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说约伯这个人呢，他是叫做正直完全啊，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他唯一缺的就是他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神，他没有把神彰显出来，他再好他也是彰显他自己。所以这个敬虔的生活呢，在这个信息里面一开始就解释，就是敬虔的奥秘啊，在新约里面我们认识，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好，所以这个过敬虔的生活，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性生活当中彰显神啊，把神活出来啊，就好像前面刚刚弟兄说，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总体的印象，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与神的连结里来过一个彰显神的生活。那所以弟兄们就整理了下面这个5个点啊，当然这个5个点都是在箴言里面的圣经啊经文。第一个点就讲没有异象啊，名就放肆啊，这个放肆。就说出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生的野的光景啊，没有受约束的光景啊。就着这个约伯，他要来质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弟兄们觉得这个是生的野的，还是一个受约束的情形啊？是一个生的野的情形，因为他叫做没有看见神，他没有看见过神，他没有异象，所以他居然想说他要来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他是一个没有受约束的情形。那保罗之前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情形，但他遇见了神啊，他就完全面伏于地啊，他说主啊你是谁啊，简单的讲他就在神的面前就是伏了下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该有的情形啊。那我是特别希望提一下，就是啊，这个我们读这个约伯记啊，我们就认识一件事，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换句话说是一层一层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很盼望啊，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神对我们的启示不要只是停留在原来的阶段里面。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这个当门徒们他们受差遣出去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回来跟这个主耶稣讲，他说连鬼也服了我们啊。你们觉得这个看见怎么样？这个看见当然也不能说不是看见，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也对神有经历嘛，因为他凭着主的名出去传福音赶鬼，结果鬼也服了他，所以他觉得哇，我有看见呢。有没有看见啊？结果主就进一步启示，他说不要为这个高兴，要为着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高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那里进一步的开启他。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盼望我们啊，要在这个神的这个事情上啊，要有一个进一步的领会。那这个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记载。那同样一件事情，放到马太福音去记载的时候啊，主耶稣啊，反而是在那里启示什么东西呢？启示他的被逼迫跟被反对。然后啊，说啊，这个如何来应对这个逼迫和反对？你看啊，这个启示是不是比叫做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要再更往前一点？那所以呢，简单的说，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说，我们有没有异象啊？那我们就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启示和异象怎么样啊？是一直的进步的，一直的往前去的啊。所以下面这个买真理啊，就是跟这个很有关系。他说你要买真理。不可出卖。第一个，他说这个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啊。所以第一个终点说，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这个是正面的讲，要买真理。那第二个终点讲说，真理是绝对的，不可以妥协。换句话说，怎么样？ 你可能出卖真理。这样弟兄姊妹可以领会吗？啊，这个就是第二个终点。那第三个终点就讲说，你就想说，哎，我怎么会出卖真理呢？就有第三个终点的问题，叫做要为着终极完成神的经纶，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真理绝对。这个又是牵扯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启示是一直进步的，是一直往前去的。我就在思考说，我到底应该要举一个什么例子哈？他这个第三个小点呢，他就说，现有的真理包括神圣启示的高峰，这个启示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并产生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终结这个世代，把基督带回来。我说实在的哈，我自己是全时间啊，我有时候都想说，哎呀，这个东西讲太多有没有用啊？不如多讲讲怎么传福音啊。多讲讲怎么样成全负责弟兄到底该做什么啊？哎，这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领不领会啊？或者说，这个全时间过来，我们给他训练训练，叫他们更有恩赐啊。哎，老是讲这个东西，哎，到底做了什么功啊？我自己啊，就在想这个事。那我这次读到这里啊，我就有一个怎么讲啊，自己一个领会哈、啊。李弟兄啊，他就说啊。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啊，是为着预备心腹的。所以就是刚刚我上一堂前一段时间我讲哈，说哎，台北到高雄可以骑脚踏车，可以坐公车，可以坐火车，这是台北到高雄嘛。但是如果是上月球呢？如果是上月球呢？就是脚踏车也不行。火车也不行，汽车也不行，只有什么？只有火箭才行。领不领会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传福音，这个真理是够了；如果要怎么讲啊，成全人，这个真理是够了；如果要甚至建立地方教会，这个真理是够了。但是如果要终极完成新约的撒冷，预备心腹，好像上月球一样，非要什么坐火箭不可，叫做。非要有这个叫做神圣启示的这个高峰不可，我们非要有一个怎么讲啊？对应于这个启示的生活不可，我们非要有这个实际在我们中间不可，不然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上月球，就是心腹还没预备好。我们可能说：“哎，人我带得救了，哎，人我带他爱主了，哎，教会人数增加了。”但是我不敢讲。主啊，心腹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样子领不领会啊？好，所以这一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说要买真理，不可出卖，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够得上现有的真理啊！特别是这边说，这个神圣启示的高峰要预备心腹，结束这个世代，把基督带回来。下面讲这个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前面呢、啊、也有讲说啊，这个读真言呐、啊，要分辨我们的旧人跟新人。换句话说，灵和魂要分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话要变成这个光，光照我们。所以这里就说啊，这个照耀的光，就是在我们重生之人里面的那个神自己。人的灵是那个灯，灯是光的器皿，但是那个光是谁啊？光就是神自己，所以啊，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不是要操练我们这个人。我们操练我们灵的结果，是让这个神作为光怎么样，能够在我们里面照耀，能够在我们里面焚烧，能够在我们里面啊显出来，甚至七倍加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所以如果我们人里面没有神的灵内住，我们操练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灵只是一个器皿。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灵怎么样啊？里面有神，这个神甚至七倍加强了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运用操练我们的灵。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了。”换句话说，他凭着自己没有办法去光照人。比如说，我们盼望我们说一些话，人家就能够领会。哎呀，我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我们当然要说神的话，但是我们盼望这位是光的神，借着我们的话，借着我们操练灵，他就作为那个光照耀出来，啊，能够啊在这里啊 光照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操练，鉴察人的深处。再来，切切保守我们的心，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他说心是采取行动的人位，所以我们这个心是非常的关键，心是出入口。好，这个东西我可能我就不特别摸，不特别摸。我们看最后叫做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个相信我上一次也特别提了，就是在这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当中，我们就特别看见他们就是要找错。你遭受这个惩罚，你一定有什么地方有错，赶快认错，他们就是彼此在找错，是不是这样子啊？那约伯就说，哎呀，你们实在是很差劲，你们讲的还没有我领会的高明，说他们觉得瞧不起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约伯和他们朋友的问题，叫做他们没有这个爱，没有彼此相爱。保罗他原来也是觉得自己在同侪之中是更有长进的。彼得也觉得这个众人都要离弃他，他不像他们一样，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是更好的。但是在这里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要怎么样要学习有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马太十八章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犯罪的弟兄祷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就说，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就能够赐生命给那个犯罪的弟兄。这个就是照着神牧养。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能够操练。所以这个敬虔的生活，彰显神的生活，包括这几方面。你也可以说，其实我们就是活出神。第一个有意象，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受神的约束。第二个，神就是真理，是不是这样子第三个，神就是光，是不是神就是光好，然后神就是生命，因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第五，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我们敬虔的生活就是把神彰显出来。好，第十一篇，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这个事实上是在李弟兄的这个生命读经里面很大的一个段落讲到敬畏主讲到敬畏主。那这边刚刚弟兄其实已经把这个纲要讲得蛮细的了，那我原则上我就是点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敬畏主是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失去他的笑脸，这个是指在今世，来世就是怕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那下面有几个小点算是一个描述，所以第一个，不忘记他是创造我们的奇妙之神。第二个，敬畏主会使我们停止作恶。第三个，敬畏主会使我们感受到别人的痛苦难而向他们施怜悯。那第二个重点重点是敬畏主使我们怎么样拒绝自己你看他这个也是相当针对约伯敬畏主不只是远离罪，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不是这样子那他这边就针对约伯，不只是远离罪，而是进一步的怎么样拒绝自己。约伯就是自满自义，没有拒绝自己，所以他那个不算真正的敬畏主。然后敬畏神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这个就连于第二个大点那简单的说，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要活这个敬畏神的这个生活，就是要在灵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灵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灵里面，所以我们要凭着灵生活所以第二个终点请大家说读一下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被尊崇顺从而畏惧神的灵所充满。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被灵充满，到底是被怎么样的一个灵充满？叫做尊崇神、顺从神，还有畏惧神的灵充满。这个大家要去揣摩如果你不怕神这个大概可能没有在灵里你要是在灵里的话，你应该是怕神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下面第二个小点第二个小点 也说，最后他说，我们需要求主这实际的灵引导我们进入对他服从的生命和顺从父的生命之经历的实际。所以主耶稣的为人生活啊，事实上就是在那里顺服父，敬畏神啊，害怕活自己。那第三个小点就说啊，我们啊要向神求，求神把这个灵赐给我们啊。他说，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他说：“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啊，我们要跟主求，主啊，把这样敬畏你的灵赐给我，充满我，叫我凭这个灵来活。那带来第三个大点呢，是说敬畏神就是信靠他，就是信靠他。这个事实上是在上一篇啊，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有读过啊。所以简单的说，你看第二个终点，他说信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信靠的，那人有福了。信靠耶和华，并不是说我自己去凭自己去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的信靠。以耶和华为我的信靠，那人就有福了。那下面给我们一个应用，就是第四个终点。他说，那些爱神的人是怎么样啊？凭圣经来到主面前，借此学习敬畏神。我们要受吩咐，紧紧跟随并顺从神的话，作为我们敬畏神的证明。第四个大点讲到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他啊，尊荣他啊。刚刚弟兄也是把里面的点都啊读了啊。那简单的说啊，第一个跟第二个小点啊，事实上是说到我们这个不要倚靠事物，不要倚靠世界上的东西，要倚靠神。所以第二个终点呢，最后一句话他写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该一直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慷慨的施予，这是尊荣神。那新约的旧约的原则是十分之一，新约的原则叫做神喜爱乐意施予的人。那下面讲说要专心敬畏他的名啊，除去啊，洁净自己，不敢沾不属神或与神无关的事物。第五个终点啊，请大家回去要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啊，这就是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根据啊，就是我们若是敬畏神，我们就会彼此服从。第六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说，我们敬畏神是因为我们怕来世得不着基督做我们的赏赐有关啊，所以第六个终点啊，主要是来讲这件事啊，就是我们不仅有得救的问题，也有得赏的问题啊，所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有这个时代的赏罚啊，所以第六个点主要讲这件事。第七就讲到我们今生的祝福，使人延长年日。并且神爱，神也拯救、保护、祝福并供应那些敬畏他的人啊，这个是我们今生的祝福。第八，敬畏主的人的榜样啊，他就列了很多人啊。第五个大点啊，也是一样，就讲啊，这个敬畏啊，你看啊，前面讲说敬畏就是信靠，敬畏就是尊荣，那这里就讲敬畏是什么呢？敬畏就是喜乐。敬畏就是生命，敬畏就是生命树。换句话说啊，敬畏神的人，一方面怕，一方面怎么样？喜乐。哎，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一方面啊敬畏，一方面怎么样啊？哎，却里面蛮有生命，生命的道路，生命树。你看，我们害怕去走那个宽的路，宽的路引到灭亡，所以我们就恐惧战惊，走窄路。但是呢，敬畏神使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那另外，敬畏神就把我们带到是个生命树的跟前啊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就所以你可以领会第三、第四、第五，就是在讲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就是叫做什么？信靠神。 敬畏神就是尊荣神，敬畏神就是喜乐，敬畏神就是生命的路，敬畏神就是生命树啊。善恶知识树，换句话说，善恶知识树就怎么样，就不是敬畏神，走宽的路就不是敬畏神，这样弟兄姊妹可以领会吗？叫神的灵忧愁就不是敬畏神。好，下面啊，第六、第七、第八，第六、第七就是在讲啊，对神的敬畏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在耶利米书第32章第39节那里就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好叫他们终身敬畏我。”然后40节就说：“我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赐他们敬畏我的心。”啊，所以下面的这个纲要呢，就是在讲说，神要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还有什么叫做永远的约？那当然我们就认识了，这个永远的约里面的内容就是叫做生命之灵的律。啊，所以在弟兄们所整理给我们的这个心，就是爱神、追求神的心；这个路就是神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还有神圣的性能，就是这个路。所以给我们一条心，还有一条路，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外面这个宗教的人是不是也很敬畏神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敬畏？不是根据这个，我们的敬畏是什么？主耶稣，我爱你。神把这个爱主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另外说什么？主耶稣，我要照着生命的律而行，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团体的，他就说团体的这个心和这条路就是叫做同心合意。那这个约，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约就是神圣生命之律啊。好，你再翻过来，刚刚讲说我们要爱主，这个爱主是不是我们自己爱主啊？这边后面第七个点就讲了，敬畏主跟爱主是我们得赦罪的两个美妙结果。啊，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女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为什么？所以她怎么样啊？她的爱多，是不是这样子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也不是无由来的就敬畏主、爱主。为什么？感谢主，我们认识我们很多的罪都被赦免了，所以我们自然会向着神有一个心，叫做爱他，并且也敬畏他。好，所以这个点就是在这个第六跟第七，就是都是在说，我们敬畏神不是宗教操练，不是要五体投地，是什么？是要经历神把那个心和那条路、那个新的约赐到我们里面来，经历他的赦罪，这样子我们就会产生对主正确的敬畏。好，第八个点啊，这个就讲到敬畏主的两个典范啊。这一次这个福音书房有发一个小小本的书，是李弟兄的这个圣经的笔记啊。那所以这个点是从那个圣经笔记出来的啊。李弟兄在写这个箴言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叫做君尊的男子还有才德的妇人放在一起啊。这就是 整理这个第八个大点啊，整理这个第八个大点，讲到这个敬畏主的两个典范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君尊的男子，这个表征基督和他的得胜者；另外我们是才德的妇人，预表召会还有爱主的圣徒。我们盼望主真是能够得着我们啊，借着有这个敬畏的生活啊，产生得胜者，也产生合适的这个基督的配偶啊。所以最后第三个终点啊，就是说在得胜方面我们要像君王，在爱主方面我们要像才德的妇人。好，第十二篇，哇，这个是传道书，哇，这个好像不能放大家回家了啊。这个刚刚弟兄其实也帮我们说得非常好啊，这个信息啊就是三个大点，一个讲虚空的虚空，一个讲耶稣身上的实际，那另外一个就讲这个神的种子显示出来。这我们一直说这个启示是进步的哈，这个大家有没有去读这个约伯记这个最后一节圣经到底写什么？约伯记啊，就说这个最后一句就说啊，约伯啊这个年日老迈啊，好像心满意足而死啊，类似这样子。哎，要是我哈，我一定死不瞑目。回想我这一生，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不顺？就约伯不是一个傻子嘛，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觉得他那次遇见神，照着这个我们的纲要来看哈，他虽然遇见神了，但是他应该没有得着解答，他没有得着像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丰富的解答，他只是觉得，哎，我服了，反正你是神嘛。但是我相信他，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觉得奇怪，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子？我心里一定一直爆汗。为什么呢？他这个我特别觉得哈，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传道书我要在这边讲这个东西呢？这个所罗门啊，的确启示更往前嘛，因为他看见都是虚空嘛。如果我们就着成就来看，约伯跟所罗门比，大家觉得哪一个成就比较高啊？所罗门所享受的比约伯还要大得多嘛，儿子也比他多，什么都比他多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所罗门就看穿了，叫做什么？虚空啊！你看啊、哦，我就在想，你看所罗门啊，他真的有神的智慧，他作为王，结果啊，所有其他的王一来看，就哎呀，叫做啊自行什么自。就惭愧，自惭形愧。哎呀，比不上啊！那个王才是王嘛，我这个是什么王啊？我这个是个土著嘛？哎、欸，是不是这样子啊？就说、啊、他们到了那个所罗门那里啊，一看他的宫殿，一看他的摆设，哇，这个仆妃怎么服侍？他一看，哇，原来这个才是王嘛！是不是这样子？我这个算什么王？那结果呢？我们约伯啊，他都没有这种感觉的。欸、大家有没有听懂啊？约伯觉得、欸、自己不错，我都很好，完全了。然后啊就心满意足的到就走了。那这个传道书啊，就是这个所罗门哈、啊，他享受了太多了，他经历这个神的智慧太高了，但是他就看穿了一件事情。就可能像刚刚那个谢玉龙弟兄啊，就是不对，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他当然他也是没有答案啊，他也是没有答案。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答案哈。我们来看一下，好，我读一下纲要，我们看一下哈。第一个大点哈，我想我这样讲一下哈，你就比较摸着这个传道书，是不是这样子啊？传道书啊，他这边其实就在讲，就是说。人和万物为什么会浮在虚空之下呢？为什么会被败坏奴役呢？就是因为下面几个点，请大家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叫做离开神。第一个小点，离开神。好，第二个小点，堕落的人类。第三个小点，败坏的世界。然后第四个小点，人类历史从起初到现今。那简单的讲啊，如果他这个引的圣经节啊，就是前面这一段。如果你读传道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原则上你读这一段，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在讲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你逃不出这个循环。所以人类的历史从起初到现今，周而复始的循环。那第五就在讲日光之，就是旧照，你或者讲就是旧照。然后第六就是在讲日光之下。所以啊，这个虚空啊，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啊，它这个情形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离开神，人堕落了，然后呢，人就浮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之下。等会我们会看啊，再来就是啊，一个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你逃不出这个循环。旧照，然后日光之下，那这边就有一个相对。如果弟兄姊妹有印象，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保罗说，我们这些新人在新造里的人，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了，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里有基督。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然后就说在上面的那一位基督今天也是我们的生命，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好，所以这里讲说在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我觉得他这个纲要整理的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然后 这个第二个终点讲到说，大卫领悟他的生命的无有和虚幻。那第三个终点呢，事实上就是来讲这个过程啊，就是撒旦怎么样把他自己注入到人的里面。那结果呢，人堕落了，还有人和神所交托人的一切造物就浮在虚空之下，而世界也被败坏了，成了虚空。那我们这一般人怎么样啊？我们班这班人是可以逃离虚空的。那神呢，也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怎么讲？想要逃离虚空的这个盼望。所以他把一个叫做永远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应该是在这个有一本书叫《神人生活》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李弟兄就说啊，神造人有三个特别的，第一个就是人有神的形象。第二个就是人有灵，第三个就是他把永远安置在人里面。所以人呢、会追求，人会追求，心里存着对神的渴望。虽然追求的人不一定领会那个就是神自己，但是他有一个不满足的情形，他要追求啊。所以我们刚刚弟兄说，哎，他想要追求，人一来给他传福音，他说这个就是我要的了。好，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在讲心思的虚妄啊，请大家读一下哈，第一个终点的最后一个小 B， 他说：“堕落之人心里的刚硬，乃是他悟性昏暗、心思虚妄的根源。”啊，所以他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总结的话。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呢？首先就是心里刚硬。然后就是悟性昏暗。那如果你读这个里面的纲要的小点，悟性昏暗的意思就是他在领悟神的事情上没有办法领悟。你看到、有的人、他对好多事情都精明的不得了，传福音听不懂，对神的事情上怎么样啊？悟性昏暗。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心思虚妄。那心思虚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作没有神，当作没有神，就是我的行为行事为人里面，这个中国人还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行为是什么？当作这个事情上是没有神的，这个就叫做心思虚妄啊。所以源头心理刚硬，结果悟性昏暗，就是对神的事情没有领会。再来，然后再结果就是心思虚妄。什么意思呢？行事为人里面没有考虑神，不觉得有神，不把神当作神，不怕神。那相对的，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我们翻过来哈，翻过来，我们读第三个终点啊。我们能活在那在耶稣身上实际里，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啊，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啊。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是在讲什么呢？第五章是十九节是在讲，这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所以啊，整个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败坏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握在那个恶者里面。那我们这一般人，感谢主，我们已经怎么样啊？蒙拯救了，我们能够逃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说一方面，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觉得你在这个叫做败坏的辖制里，但是我相信你有的时候也觉得说你怎么样啊？你逃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在这个辖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向这个世界握在恶者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照着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来生活。那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实际的生活，我们就是特别注意主耶稣他如何是顺服神，如何是降卑，如何是害怕活出他自己。好，最后第三个大点就讲到我们这些众子的显出这请大家要回去读一个注解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注六，他就说这个显出有两面， 第一面就是基督在他的复活里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这些信而接受他儿子的人也要在他的复活的荣耀里被标出显示为神的众子，像他一样和他一同彰显神。所以这个标出，弟兄们举的例子就是一个玫瑰花的种子，我们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东西，但等到这个玫瑰花开花了，它就怎么样啊？被标出来了，或者是说，不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个树，它没有开花之前，我们也人家说这是什么树，我们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树。等到它开花，我们就说哦，这个是什么树？为什么？那个花就把这个树怎么样啊？叫做标出了，显出来了。好，最后啊，他就讲这个标出，所以这个玫瑰花开花，这个标出其实上就是叫做得荣，啊，就是得荣。所以最后啊，弟兄整理就是把得荣，事实上就是带进国度啊，就是带进国度。所以呢，我们可以读一下第四个小点，第三个终点的第四个小点啊，神的国就是神为他神圣的行政。在他的荣耀里带着他的权柄的显出，因此进入神的国和进入神彰显出来的荣耀是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当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什么事啊？就是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或者说地上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下面刚刚弟兄也特别说了，我们显出来的种子，我们就要在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那我觉得当然这里也非常的巧妙，前面我们在说日光之下，在旧造里没有新的东西，但在这里却说我们这一般新造，我们在父的国里要怎么样啊？我们是真的太阳，是不是这样子啊？旧造是一个表号，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才是真的太阳，我们要怎么样啊？叫发光如同太阳。哈利路亚，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啊已经不需要浮在这个虚空之下了。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叫做在那个实际者里面过生活，我们不需要在二者的这个掌握里过生活。而我们那一天，当我们种子在荣耀里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神的国带进来，我们就要在父的国发光如同太阳。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段时间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我们要不要看啊？我们要看，好不好啊？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来看啊，我们盼望我们的新人心思更多被更新，基督作为智慧和知识更多充满我们，那我们的教会生活也要得着一种的怎么讲更新和翻转啊。